大家好，我是 Alan， 我今年24岁，对，很感谢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来到这里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今天主题是为主得到下一代，但在我开始之前呢，我想要透过这个机会，是真的是来感谢这些以前可能带领过我的一些牧者或者一些领袖，然后也感谢包括 Pastor Sean、Joseph 牧师、Eric 牧师和一直在带领我的 Jason 牧师，他们给我这个机会来到这里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所以我现在呢，目前我是在一个从学校出来，然后我现在在教会做这个 graduate program， 意思就是说我会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教会的服事当中，然后我更多的会专注在校园事工层面，更多是接触那些说中文的，但是他们还不认识神的那些学生。对，所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所以我自己，我来自一个基督徒家庭，好像福桑刚才介绍的，对，我很小就在这个教会了。所以你们在这教会如果待的时间比较久的话，你们可能会看到我以前我是怎么样，我可能是那个稍微比较调皮一点的那个孩子。 OK， 我的家里呢，他是从事一个餐饮行业的。哎，我的妈妈我不知道在哪里，好像在那边，对不 对， 对，我妈妈是那个很可爱的那个阿姨哦，等一下可以跟她打个招呼。对，所以我家里是从事这个餐饮行业的嘛，所以从小到大可能我的营养比较好，所以你们会发现我没有那么苗条，所以对，但是这个就是我自己的自我介绍。那我今天主要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这个为主得着下一代。我想说，我作为一个可能是第二代信主的人，或者说我在一个基督徒家庭长大，那么这个下一代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或者说我作为下一代，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么。所以真的是很荣幸，当然更重要的也是特别感谢神来到带领我，真的是在我的生活当中带领我，然后请求神能够使用我的嘴巴来祝福大家，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在我开始之前呢，我觉得我们这个主题为主得着下一代，我想说是它不是一个口号，它不是我发明的一个口号，它也不是教会一个特定的部门所做的一些工作，所做的一些事情，这是一个福音传承的一个使命。所以我们每一代基督徒，不管我们今天是多大多小都好，我们都需要问自己，是我们是不是只是自己信主，还是我们愿意来为主得着下一代，也愿意来将这个福音传递，将这个福音交托给后来的人。那么我想用经文来开始今天的分享。我的经文会在提摩太后书。在我开始之前，我想要邀请大家一起起立，好吗？无论你在哪里，我鼓励我们可以一起的来起立，一起的来领受神的话语，好吗？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个今天的经文。3 2 1，我记得你那真诚无伪的信心，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首先有了这信心，我深信你也有，因此我提醒你要把上帝在我给你按手时赐给你的恩赐充分发挥出来，因为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怯懦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自律的心。所以你不要羞于为我们的主做见证，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人为耻，要靠着上帝的能力和我一同为福音受苦。上帝拯救了我们，并呼召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是出于他的旨意和恩典。早在万古以前，他就在耶稣基督里把这恩典赐给我们了。继续，如今借显明了出来，基督已经消灭死亡，借着福音将不朽的生命彰显了出来。我为了这福音受委派做传道人、使徒和教师，我因此遭受这些苦难，但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他所托付我的。 好，让我们来祷告。是的，主啊，当你的话语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当你的话语展现在这里，请求你能够使我们的心专注，请求你能够使我们的心渴望，使我们的心安静下来。尽管我们心里可能现在还是会有很多的事情，有千万件事情在环绕着我们，但是主耶稣，请求你能够透过你的话语来打开我们的心，透过你的话语来塑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大家请坐。所以这个提摩太后书，我相信对很多人来说，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卷书。这卷书呢，它就是保罗当时写给提摩太的这个书信。他也算是保罗的这个末期写的信，所以保罗当时我相信他年纪也比较大，然后他也为了福音被囚，我们刚才读到的被关进监牢里面，他知道自己可能剩下的时间不多，所以他这一封信他不像是那种我写一封信我来指示你要干嘛，而这封信他更多的像是一种他带着那种临别的那种那种嘱咐，那种嘱托的那种重量交给提摩太的。所以提摩太他不是保罗的亲生儿子，但是在圣经里面也提到过，他是保罗称他为属灵的儿子，就是保罗在带领他，在训练他，扶持他，培养他，也把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福音托付给他。所以这我们读刚才读到的这几节经文它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的话语，普通鼓励的话语，而是更像是一位属灵父亲他对下一代的这种深切的这种劝勉，他是一个属灵父亲对他的属灵儿子的一种劝勉。所以这篇经文它也是书信当中的一部分那我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结构。 OK， 我们刚才读的这篇经文它呈现出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构，我们来看一下。所以它呈现出了一种那种上下前后对称的一种结构，这是一种很特殊的结构。你会看到这里有传承，然后传承它讲的就是第一节和我们读到的最后一节，它是这个意思。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对吗？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最重要的这个就是福音。然后我发现保罗他也把这个最重要、最中心、最核心的这个点放在了这里。所以说我觉得今天的分享在为主得着下一代之前，我想告诉你们的是，我们为主得着下一代，我们靠的不是活动，我们靠的不是那种传统，我们靠的不是各种各样的方法，各种各样的体系。真正可以得着下一代，我们的中心它必须是福音，它必须是耶稣。就像保罗把福音放在这节中间一样，福音它必须是那个在最中心的那个事情。然后我们会一层一层的来看这封书信到底在说什么。那么在第一层就在传承这里，他说：我记得你那真诚无伪的信心，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尤尼基首先有了这信心，我深信你也有。十四节说要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守住交托给你的善道。我们看到这里前后呼应前面讲到信心的传承，后面他就讲到你要怎样守住这个善道。他自己描述就是说，提摩太，你这个信心不是那种凭空出现的，你这个信心不是你自己突然间有的，而你这个信心是因为你看到你的外祖母有，让你的母亲也有，后来这个信心那在你提摩太心里你也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作为下一代，我们接触这些信仰的地方我们来认识神的地方，很多时候并不是讲台，并不是学校，并不是可能我们的宗教活动或者我们的一些我们特定跟他说的话，而是他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他出现在我们的家庭当中。然后这里说他这个是他描述这个为真诚无伪的信心，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这个信心是不假的，这个信心是最真实的那种信心，这个信心是来自神的那种信心。所以下一代最真正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大人，并不是一个很有钱的一个大人，并不是一个在生活当中过得非常好很聪明的一个大人，而他们真正需要的是那种真实信靠神，真实认识神的那种人。对，所以这些事情其实下一代都看得很明白，我作为下一代我也看得很明白，对吗？而不是说好像我们在星期天的一个主日，对吗？我们来到教会星期天可能不重，没有那么塞车，所以我们可以来到教会，然后回家，可能星期一我们就过着我们的第二种生活。我相信不是这样的。所以为主得到下一代，我们第一步不是问我们怎样让年轻人来到教会。我相信我们大家 OK， 我们大家都很希望我们教会充满年轻人， 而是说我们有没有活出这个值得被下一代传承的这种信仰。我这里说的就是传承不是教下一代这些宗教习惯，传承是把真实的信心、纯正的道、对主的敬畏和爱慕交给他们。那我们看到十四节也提醒我们说，要靠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守住交托给你的善道。他这里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做很多，我们可以陪伴，我们可以提醒，我们可以教导作为大人，但是真正使这些年轻人信主，真正使他们爱主，使他们可以守住这个善道的，只有圣灵才可以。让我们真正相信的也是这个圣灵，这个就是传承的意义。那我们来看第二层哦，这个我们刚才讲的第一层，它第二层说的就是传递。我们第六节说，因此我提醒你要把上帝在我给你按手时赐给你的恩赐充分发挥出来。十三节说，你要以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把从我这里听到的纯正教导当作典范遵守。提摩太他这里没有说保罗在这里没有对提摩太说，就是你现在要乖乖听我的话，我现在所写什么你就做什么，因为我是你的领袖嘛，我是你的属灵父亲，我让你干嘛就干嘛。而是在这里提醒提摩太说，你要把神给的这个恩赐发挥出来。提摩太他这些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他里面有神的这个呼召，神的恩赐，有神要使用他的地方。但这份恩赐呢，他需要被眺望，提摩太要作为一个年轻人需要被鼓励，需要被操练这个恩赐。所以当我们在看到下一代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我现在看到下一代，哇，他们天天在玩手机，他们天天在刷抖音或 TikTok 或 Instagram， 对吗？我们看到他们就是，哇，他们问题太多了，他们太年轻了，他们经验也不够，不够成熟，不够稳定，也不懂规矩，对吗？现在年轻人他们要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但是保罗在这里他看到的是神放在他里面的恩赐，所以要为主得着下一代，作为一个教会来说的话，我们不能只是把下一代当作是以后的教会，那以后的事情。而他们今天也是教会的一部分，他们不只是被照顾的那些不懂事的人，他们更需要的是被装备、被差派而被使用。当然下一代他也需要一个需要真理的扎根，所以他这里第十三节也说，从我这里听到的纯正教导当作典范，这就可以取得一个平衡。我们也不能只给他们机会却不用真理教导他们，我们也不能只用真理教导他们却不给他们服侍，不给他们操练的机会。我想说的这并不仅仅只是在教会的服侍，而更多是在生活上面的机会。所以说如果只有机会但是没有真理的带领的话，我们所有的服事，我们做一切的事情，我们都会变成表演。如果我们只有真理我们没有机会服事的话，那么下一代他会觉得这个真理不扎根，我们的信仰离生活很远。对，所以当真理和机会结合，下一代就能在福音中成长，也能在教会当中承担使命。但我在想，很多的时候当我们一提到下一代，我们的心里就开始放弃了，对吗？我们就觉得下一代好像不行，还是说我们就根本没有这个心去想过我们要尝试来使用他们。所以我觉得在这有个问题我们需要问自己的是，我们有没有帮助下一代发现神给他们的恩赐？我们有没有鼓励他们来服侍？我们有没有鼓励他们来到教会？我们有没有用信心来看他们，而不仅仅只是用担心来看他们？所以为主得到下一代，我们也需要上一代，我们也需要这些所有的大人一起愿意放手，愿意让这些年轻人来做事情。更重要的也是我们也愿意为跟他们同心，也愿意与他们陪伴。第三层见证，第八节说，所以你们不要羞于，你不要羞于为我们的主做见证，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求的人为耻。但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守他所托付我的一直到那日。那这里很明显的前后呼应，保罗在这里提到这个不以为耻，对吗？提摩太他可能因为他是个年轻的人，我作为一个年轻的人，我觉得有很多的那种相似的感受。他可能会害怕，他遇到这种问题的时候他可能会胆小，会害怕，可能会遇到更多的是他们在以前那个时代遇到更多的是外面的逼迫，对吗？面对这些教会的难处，面对自己的年轻，面对自己可能会有软弱，他可能会退缩。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他说，不要羞于为主做见证，因为跟随主是有压力的，我们都知道。而更重要的是在现在的一个时代我们所面对的压力也是很大。虽然说我们不用像保罗这样被关进监牢，但是我们作为下一代面对的压力更多的是好像包括同辈的眼光， 更多的压力是包括那种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价值观，到底什么是好的，到底什么是对的，我跟随神我得到的是好的鼓励吗？还是说我对成功的定义是我住多大的房子，我开多好的车，还是我的成绩要有多好？然后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也是会因为这些事情导致我们对真理的质疑，对圣经质疑，甚至我们会对教会失望。但是保罗在这里为什么他可以不以为耻呢？因为他说因为我所知道我信的是谁。我觉得这句话是关键，他不只是知道一些教义，不只是知道一些规矩，不知道是一些继承这个宗教，而他是真正认识神的那位，他是真正遇见神的那位，他是真正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托给神的那一位。所以如果我们下一代我们只继承我们教会的聚会，只继承我们教会的所有的活动，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安排活动，我们知道我们怎么策划活动邀请更多人来，但是没有真理的话真的是很难站稳。所以为主得到下一代也不只是把下一代带进教会，而是把他们带到耶稣面前。如果他们 真正认识到自己所信的神是谁，他们就能够站在世界的对立面宣告说，我现在信的是耶稣，我现在知道 我的身份的定义是来自主耶稣基督那里的。第四层我们看受苦，这里说的是要靠着上帝的能力和我一同为福音受苦，因此遭受这些苦难。我就在想那我读到这里我就在想保罗他其实没有给提摩太一个轻松的概念，对吗？他没有说哎呀，你来到教会服事，神会祝福你的，神会让你飞黄腾达的，神会让你做任何事情都轻轻松松，你带的门徒就会很多很多，对吗？但他在这里说你跟随神你是会受代价的，你跟随神你需要为福音来受苦的。这听起来对一个年轻人来说，这个听起来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但这个就是最诚实最真实的这个门徒的训练。很多时候我们很想让下一代来到教会，很想让下一代来参加到我们的服事，还是来跟随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不敢告诉他们其实跟随神是有代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怕他们离开啊，我们怕他们就是觉得那种太沉重接受不了，他们就离开。但是我在这里我要告诉你们，是要是没有这个十字架的信仰，要是我们没有认识到说我们跟随神也要背负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我们要承担这些痛苦，我们也没有办法培养真正的门徒。所以下一代需要知道的是你跟随耶稣不仅仅只是为了得到好处，不仅仅只是为了说我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变得更复兴，而是我们也要学会背起十字架，我们也要学会在服事当中也是会有眼泪，也是会有疲惫，会有很多的误解，会有很多的挣扎。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他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受苦，他说他这里是要靠着上帝的能力受苦。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安慰，就是说为福音受苦啊，不是靠着我们的意志力，我们的血气，我们硬撑下来，不是靠着我们坚强，而这里我们靠的是神的能力。所以下一代需要的不是被保护到永远不受伤，而是被装备能够靠主站立。我们教导下一代基督徒，我们要教导下一代就是基督徒不是不会软弱的，我们也会软弱的，我们会经历到我们很多的事情，而是我们怎样在软弱当中我们依然可以靠着神得到刚强，靠着耶稣得到刚强。我们不是不会 流眼泪，我们不是不会感觉到疲惫，是我们在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能不能更多的信靠神，这是我们每个人要经历的。我觉得我 自己也经历过很多这种比较在服事当中经历比较破碎的时刻，但是好的是我身边有很多很好的领袖，很好的朋友一直在不断的给我鼓励。下一节第五层就是呼召，这些经文说上帝拯救了我们并呼召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我为着福音受委派做传道人使徒和牧师。那我们这里讲到呼召，讲到这个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很多时候讲到这圣洁的生活，我们都是以为说我们上了天堂，我们在我们这个世上的时间结束了之后，我们来到天堂，我们过这个圣洁的生活。我觉得在这里保罗他也在描述说我们在地上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为主而活。保罗也清楚他自己的呼召，他是做了这个传道人使徒教师，但我觉得下一代也需要知道我们也被呼召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考试，不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买房，不是为了好像成家立业成功，而是我们的人生其实有更高的目的。 我们的生命有更多的目的，因为我们都是被神拯救，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被神呼召的人。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像保罗一样 被呼召被委派做传道人，但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都在被呼召，我们要怎么样为主而活。我们可以在作为一个下一代，可以在学校里为主做见证，做一个工作的可能可以在职场在工作上荣耀神，家庭也可以在传承这个信仰的一个地方。我们希望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每一个肢体都可以参与到这个福音的使命当中。如果下一代他们没有领悟到这个使命，没有这个使命感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被世界定义。世界会告诉我们说什么算成功的，你要住多大的房子，住在哪一个区，你要变到多漂亮多有钱多受欢迎才算成功的。但是福音告诉我们的是，我们是属基督的人，我们的人生是为主而活的，那才叫做一个成功的生活。所以为主得到下一代，我们要帮助下一代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进入到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因为我们要帮助下一代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不是说我想做什么，或者说我以后该做什么，而是说主啊，你要怎样帮助我为你而活。主，你要我怎样为你而活，你要我怎样把我自己的那些心里的自我放下而让耶稣做王。我们要传递这些信息给我们的下一代。那么最后这节我分享的这个经文的最后，他这里就是这个最中心的部分，最核心的部分。他这里说，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是出于他的旨意和恩典，早在万古以前，他就在基督耶稣里把这恩典赐给我们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降世显明了出来，基督已经消灭死亡，借着福音将不朽的生命彰显了出来。这个是这整段经文我们刚才所分享这整段经文的核心，最中心最重要的那个内容就是福音。我会发现保罗他所有的劝勉，对提摩太这些劝勉，他都围绕着福音。为什么要传承？为什么要传递？为什么要受苦？为什么要回应呼召？这都是因为福音，因为福音值得，因为神已经在基督里面拯救了我们。神在2000年以前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经文说神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来拯救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纯粹是因为他的旨意和他的恩典。就是说我们得救并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多好，也不是说我们看到一个孩子从小多乖一直在教会服侍那他就是那个得救的，而是说我们可以做这些事情，可以经历这些事情，都是单单因为神的恩典。这也是我们下一代真正需要的，这是我们最重要需要的一个事情。所以下一代最深处最需要的是福音的本身，我们不能失去以福音为中心。我觉得下一代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框架，我们教会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不需要更多的活动，我们也不只需要就是被理解被接纳被鼓励，而我们真正我们内心深处最需要的是福音。因为只有福音它能解决我们这个最大的这个罪的问题，它能够胜过这个死亡的权势。所以作为一个教会，我觉得我们要来得着下一代，我们不可以失去以福音为中心。我们这些方法任何东西可以改变，但是福音不可以被改变，这个福音不可以被稀释掉，这个罪的代价不可以被稀释掉，我们的十字架不可以拿走。对，这也就是我对我刚才的这个这一段经文的一些看见一些分享。真的其实我们身边都会有很多的下一代，对吧？吉隆坡或者普中，它还是一个很多年轻人的一个城市，很多下一代的一个城市。包括我觉得我在教会成长的一个环境也是我们认识到很多的人，对吗？小时候我们身边也是有很多的伙伴，但我会看到很多的伙伴慢慢的离开。而我觉得真正伤心的不是看他们离开教会，离开教会去到另一个教会那也不算什么。而真正看到他们不是离开教会，而是他们离开的神。这不是我想看到的东西，我不想看到，我相信神也不想看到。因此我发现神在可能最近几年神做了一些很奇妙的事情，我们的世界发生一些很奇妙的改变。你们知道什么事情吗？就是我分享接下来就是疫情它带入我们进入到好像另外一种时代。我给大家分析了一下现代的时代是什么。第一就是这个数字时代的一个崛起，对吗？因为疫情结束之后，我们所有人包括我那个不爱用手机的妈妈，对吗？他们也是会开始接触互联网，开始使用网络，开始在我们的生活它都跟着互联网挂钩，我们做什么事情都离不开互联网。更多的是我们现在有 AI， OK， 我们现在最热门的一个话题 AI， 我们在工作当中很多时候都需要用到 AI， 学习的时候也很多时候用到 AI， 但我建议如果学生学习还是不要用 AI， 它会取代很多很多的事情。但现在在这个互联网的一个时代，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就是，你会发现现在年轻人出生他们就是有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根基在这里的。他们出生可能他们长大不久，他们就有 iPad， 他们就有手机用，他们就接触到互联网了。我意识到我小时候可能我整个中学在我的上学的时候，我都不怎么需要用到互联网。但我看到现在很多的学生，他们的作业已经开始，很多的需要用到互联网了。对吗？所以我们不能不承认，当这些年轻人在这种环境上面成长长大的时候，他们会比我们更熟悉怎么用网络，会更熟悉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它到底要的是什么，现在这个时代的缺失是什么，趋势是什么。承不承认这个下一代他会比我们更了解以后的世界是什么。接下来这个就是比较沉重的一些事情，我这里写就是末日预兆的显现，也是在疫情当中我们发现了很多的事情。这个末日预兆的显现，在座的基督徒都会知道说，好像当时耶稣也简单的描述了之后，就是这个末日是怎么会发生什么事情。在马太福音24章，我读给你们听。他这里他就有人在问耶稣嘛，就是什么时候这个末日什么时候会来，然后他就说。耶稣的回答就说，民族将攻打民族，国家将攻打国家，各处将有饥荒和地震，这些只是灾难的开始。所以神就是说，当这些事情要来的时候，就是神要来的时候，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神要来的时候。疫情让我们发现这些事情好像越来越近了，对吗？我们看哪一天的新闻没有国要攻打国，不管是在哪一个国家，对吗？哪一天的新闻没有民要攻打民，甚至我们附近的国家都会发生这些。我们都会看到说，我们的世界它好像处于一个低谷，它好像慢慢的走向了一个没落。让我们安慰我们自己的就是，哇，好像神的国近了，好像神的国近了，因为按照圣经的旨意，这些事情会发生。我们看到各种灾难发生，各种各样经济不好，对吗？油价也在涨，但感谢我们还住在马来西亚，油价没有怎么涨，对吗？所以我们会看到各种各样打仗，很多人过得都不好。那这是什么意思？我相信在这里就是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出生我们成长的环境就是这样的，这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这个末日预兆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想说，既然这个末日已经要来了，那么我就过好我自己生活就可以，我就不管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了。那我告诉你，就是在这种时候，就是这个在这个一个新的时代，神要来得着人心。那很多时候我在最近的读圣经的一个时候，我还读到这篇经文，然后我发现我一直在忽略掉其中一句经文，就我放在这里的，就是第14节，他这里说，这天国的福音将传遍天下，让万民都听见，然后末日才会降临。我觉得就是越是在这种时候，神的国度他越是要扩张，越多的人要来信主，越多的人要来认识神。就像这个经文说的，这个天国的福音他会传遍天下，让所有人都听见。这个所有人他可能是那种你都不觉得他会听到福音的人，他都会听到。他可能是住在那种最农村最遥远的一个地方，自己一个人住着的人，他也会听到福音。这是圣经，这是神说的话，这是神的话语。当这些事情，当我们在经历这些灾难，当我们在经历这些经济不好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神要来得着人心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想，要是所有人都升官发财，要所有人都在生活当中取得成功，那么到这个时候谁还需要神？谁还想要来认识神？所以现在就是神的国要复兴的时候。但是在神的国来临之前，有几件事情一定要发生，就是这个天国的福音它会传遍天下，然后这些事情要发生。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福音呢，它可能会从不重传到某一个没有教会的地方，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他可能会从马来西亚传到世界去，这个就是福音，对吗？这个就是神的旨意。那么我觉得神的旨意要成就在下一代，因为我相信我们下一代所降生的一个时代，我们出生在这个时代是完全靠着神的旨意，是神的旨意让我们来出生在这个时代，是神的旨意带领我们来到教会，也是神的旨意要来使用出生在这个时代的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宣告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新的时代来了，所以神的旨意他要成就在这个新的时代上面。 这个时代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代，这是神的旨意要大大成就的一个时代。很多时候我们说到下一代，我们很容易就把它focus， 把它定睛在一个人的身上，对吗？可能我会把它专注在你的领袖的身上，可能把它专注在Pastor Jason 的身上，专注在 Matthew 的身上，对吗？我们都是下一代领袖，那么给他们做就好了。但我要告诉你们，不是这样的。下一代说的不是那一位带领下一代的人，下一代说的是一整个时代，不是一个人，包括那些被带领的人。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有很多很多年轻人，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孩子，可能他们都是年轻，他们都是下一代的人。而在这个时代，我们其实谁也离不开谁。我们作为下一代，我们不能自我依靠，我们也不能靠着我们自己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故事。那我刚才说小时候在教会长大还是什么，但是我觉得在我的人生当中的某些阶段，还是会遇到很多的挑战，还是会对这个真理有一些质疑，还是会对教会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但在这些我看到我的生活，那我回想起我生活之后，我发现我生命当中其实有很多的领袖不断的在带领，不断的在扶持。包括今天我站在这个台上，包括有 Pastor Joseph、 Pastor Eric 的这个邀请，让我来到这个台上，他们的相信让我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包括我小时候到我长大，我的很跟我关系很好的牧师 Pastor Jason 给了我很多的带领，很多的祝福，也包括说我也领受到很多来自国外教会的一些祝福，来自菲律宾教会，甚至来自那些被逼迫的国家的一些教会的祝福。我领受到很多的祝福，我也希望说我领受的祝福它不单单只是在我的身上，而我希望这一份祝福也能够临到接下来的人，也能够临到我们身边所有的下一代。所以今天呢，神在这里他也呼召我们成为下一代的属灵的父母。属灵的父母不一定需要是你的自己的亲生孩子还是什么，对吗？而且属灵父母更重要的不是说我们只会纠正下一代的人，而是说我们愿意陪他们成长，我们愿意一起来得胜的人。我们不是只会看到他们的问题，相信我，我也看到下一代的问题，我也看到我自己可能小时候的问题，对吗？他们是放不下手机的，他们是放不下他们自己的，他们的内心还是有很多成长的需要，他们的内心还是很多的焦虑，很多的紧张，生活上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甚至还有很多不认识神，很抵抗神的人。但是就在这种时候，我们需要来看到神对他们的心意是什么，神是要来怎么使用他们的。我们不只是要求他们成熟，而是在他们不成熟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忍耐，用祷告，用真理来扶持他们。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要一起得胜。那在我结束之前呢，我就和我的团队讨论说我们要怎么样来让大家更多来回应在这个下一代的这个系列当中。所以我们设计了这个算是一个平台吧，算是一个活动，叫 Next Gen， 就是下一代同行者。所以大家可以不用着急 scan 那个码，大家可以听我说完，你们觉得有感动在扫码，我觉得这个它其实它只是一个平台，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内心要意识到说神要怎么来使用我们来得着下一代。这个就是我们在邀请 Every Nation 的成年人，包括中文堂 Every Nation 的成年人，我们一起来投入这些青少年或者这些大学校园事工领袖的生命，来帮助他们成长。当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渴望一起成长一起团契的时候，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这种跨时代连接的一个机会。所以就是让这些下一代的领袖他们有机会更多的看到，就是更多的来认识我们教会有哪些人，也让更多的成年人更多的了解我们下一代群体当中我们在做的事工，我们在做的服事是什么。这里面就包括我们很多的这种校园或者青少年的领袖，他们都还是他们都还是学生嘛，因为他们都还在成长的一个阶段，都还是等待着被塑造。所以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说我们需要给他们找到一些导师，需要给他们找到一些来自生活上一些导师，可以跟他们分享自己的信仰，分享自己走过这个人生的道路，也活出了这个以基督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来敬畏神的生活，好不好？让我在做这个结束祷告的时候，大家要是有感动大家可以报名。但是重复的一次，就是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 这个真的不是我们的重点，我们不是来提倡这个活动的，来提倡更多是我们对于下一代的心，我们更多的来了解下一代。哦，对了，当然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外面还有那个嘉年华的那些学生哦，都是学生在举办的，大家待会儿如果要出去吃午餐的什么，也可以在外面，多多的支持一下他们。啊，对，让我来做结束的祷告。到祷告的时候有感动，大家可以报名这个事情。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让我们来一起的来领受这个主你对下一代的呼召，主你对下一代的声音是什么？主啊，我祷告你能够来感动我们在座的所有人，我们所有人都能够被你的福音所感动，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认识到下一代，更多的来知道下一代他们经历的到底是什么，也更多的来认识到主你是要怎么来使用这些下一代的。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出生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感谢你带领很多的下一代来到我们的当中，带领很多的下一代来到马来西亚，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生命当中充满了下一代。所以说当我们充满了下一代的时候，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们离开神，不能眼睁睁看到他们不认识神，所以说请求能够使用我们，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来认识神，让我们来认识到主人的美好，让他们能够来认识到福音，让更多的人能够得救，让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神。请求你能够感动我们，赐给我们勇敢，让我们能够来接触这些下一代，这些不成熟的下一代，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来接纳他们，让我们赐给我们耐心，让我们来带领他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